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聚集在云端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今天在开场，我想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人物大故事呢，今年已经到了4周年了。是的，他已经4岁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小人物大故事到今天已经进行了188期了。不知道您经历了多少期呢？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访谈的嘉宾已经超过了175位，每期观众人数呢是在280到600人，共有后台联系的已经超出了3000人，而且呢很多热心肠的家人们会转发我们的视频，现在可以知道说有很多人对这个节目保持关注了。那这在4年中呢，我们的同工人数已经超过了35人，包括呢从主持到你们后台看不见的一些同工。那这里面呢，创办人 Lisa 姐得到了一个结论，她说这里面呢是有无数嘉宾的故事，而且都是我们主真实信实和恩典的故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讲述了嘉宾的生命，让我们共同见证了我们的神，共传他的福音和他的故事。故此呢，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感谢所有关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观众的参与。我相信你们的到来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开始这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首先，我们请到我们的卢乾坤牧师来为我们做开场祷告。
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常常透过这样空中的方式，我们一同在基督里相遇相知。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我们万牧师的分享交在主的手中啊，愿我的同工万牧师就像当年孩童的手中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耶稣使用这个原料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鱿鱼12个篮子。愿主祝福你的仆人，用你的圣灵的能力膏抹他，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他，以至于他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愿上帝祝福你的仆人，祝福这个节目每一个人，为主摆上的主都知道。因为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不是给人做的，乃是给主做的，这样我们就必从主那里得到基业为赏赐。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牧师的带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本期的主人公，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他的神奇信仰人生。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万志祥牧师。他毕业于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生命之光福音中心和基督徒喜乐之家教会的创办人。他和他的太太现在有2儿2女。他22年前曾经是一个闯到美国的美漂。07到08年的时候呢，他以$300白手起家创业。他用了7年的时间将公司发展为北美食品原材料主流市场中的核心供应商之一。在他追求事业成功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也遇到了极多的引诱和挑战，甚至呢他的公司和个人一度深陷司法危机，但是呢他坚定的信仰和心中的光使他得到了保护，最终呢进入了上帝的丰盛的应许之地和迦南美地。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万牧师来让他讲一讲他的蒙福的人生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欢迎万牧师。
谢谢小韩姊妹的介绍，感谢主，非常荣幸被邀请来上小人物大故事这个题目呢。我的神奇信仰人生呢，是丽霞姐她跟我说，哎，你分享这个题目好不好？那我说好，可以。大家看到我的全家福，看到前面的介绍，我的确是很感恩的。我觉得是神把我这样一个微小的人从尘土当中拣选出来，又抬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位分之上， 不是我有多有本事啊，多有能耐啊，实在是神的恩典。很多人请我去分享的时候，讲我的奇妙的神带领我的经历。之前我不是牧师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万总啊，万弟兄啊，是你真的很有能力。我就跟他们讲说，真的不是我有能力，跟很多人比，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的经历的的确确就是出于神的带领。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故事呢，就是我当年02年来到美国闯荡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经历。直到07年08年上帝给我一个奇妙的机会让我创业，最后拥有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直到今天，是我来美国前五年的故事。那我当年2001年的时候住在中国的东北的沈阳，公司呢派我来美国出差，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来。那我的第一站飞机就降落在拉斯维加斯，当时在晚上啊八九点钟，天已经黑了。我看到拉斯维加斯那条大路上的夜景的时候，我的心被大大的震撼了。我当时觉得说，哇，美国真的是一个好地方。我们那天晚上呢就住在这张图片上面那个极目房子，叫 Excalibur 啊，这是一个很小的酒店。进去以后，我和我的同事啊就拿起相机，那个时候还是胶卷的相机呢，23年前啊，就到处拍啊拍，拍了好多照片。几天以后我们又飞到纽约去见客户，在纽约的曼哈顿那个地方旅行，登上了帝国大厦。当时911已经发生了，看着远处还冒着浓烟的世贸大厦的那个地址，我那个时候心里被美国的繁华所吸引。回国以后我就动了一个来美国闯天下的心思，你可以说是野心也好。其实起初呢，我太太是绝对不同意我来美国闯的。她说，你在美国一个朋友都没有，也没有人接待你，你去那边能行吗？而且我的大儿子刚刚一周岁，她说，你如果现在就去了，我们怎么办？你把我和孩子放在家里，我们将来怎么跟你团聚？我说，一切都可以的，没问题的，我就去闯一闯，两年之内我一定把你们接到美国来。就这样，我就一个人在太太的反对之下，带着一个皮箱一个背包，身上揣着$6000。我第一站呢登陆在美国的旧金山三藩市，因为我一个高中同学呢当时在三藩市上班，在送外卖，我去投奔他了。但是在那边住了40天以后，没有看到什么机会和出路，也不知道做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间公司在洛杉矶呈现的 Anaheim，他们说，我们这边需要一个人，你可以来洛杉矶啊。我就落脚在了洛杉矶。事实上我在洛杉矶呢更是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旧金山还有一个朋友啊，洛杉矶是举目无亲的。我记得当时那天晚上也是坐的飞机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第一步就走错了。洛杉矶的机场呢它分两层，到达在一楼，出发在二楼。可是我不了解这边的情况，我就走到二楼那边就等着接我的那个人。他等了我一个小时就找不着我。哎呀，我就在二楼等，他在一楼等，费了好大劲啊，打电话呀，最后知道了，说哦，原来如此。见到我以后，他就把我，哎呀，数落了一番，说你这不行啊，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我说我不知道洛杉矶是这样的。那他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公司，事实上他是那个公司老板的朋友。我当天晚上就住在公司的仓库里。那个仓库呢就像这张图片啊，不是原图啊，但就是这样的一间仓库，就是这么大小的。我在里面住了10天的时间，后来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小房间，每个月$300住下来，要为这个公司工作。那个老板呢承诺给我转身份啊，法律方面的支持啊，那我就留下来了。谁都没想到在接下来的7个月啊，我的人生陷入了极深的低谷。很快我带的那$6000就花光了，给律师了一笔钱，自己又买个自行车，买一个床啊，在仓库里啊，我住了一个弹簧床，一个小单人的，那都要钱的，很快$6000就没了。没了以后呢，老板呢，他没有给我工资，他就说你帮我干活，我帮你搞定你的身份，就帮你转工作签。那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呢，这是一条相当艰苦的路，在美国方方面面都需要很大的花销。我贸然的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离华人区非常的遥远，我又没有其他的收入。我记得头几天住在这个仓库里的时候呢，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憧憬，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因为我在国内工作过5年，一直是在做国际贸易的业务，那我想说，哎，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机会给我，反而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在最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待了4到5个月了，前途茫茫，身份也没有办下来，也没有收入，不知道明天要靠什么吃饭。有一天我想说，哎呀，下一周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伙食费了，我该怎么办？又不能离开，又不知道去哪里。我那个时候跟我太太通电话，我太太问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去美国跟你团聚？我说啊，我找到了一间很好的公司，他在帮我搞定，很快搞定以后我就接你们来了。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延呢、进展，我发现我所期盼的这些事情几乎是不会发生的。在那天晚上最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过去的一段日子，我在出差的时候，常常手上有些美金，有一些 quarter， 就是25美分的、5分的、1毛的，还有1块的。我清楚记得，我曾经把很多的这些零钱呢塞在我的行李的夹缝里，所以那天我就用手去抠所有的夹缝啊，竟然被我找出来10几美金。在我住的附近呢，有一间99大华超市，我去了那里就买了10磅的鸡腿。你知道在美国鸡腿是最便宜的，当时的鸡腿2.9毛一磅，我买了10磅，才花了3块多钱加上税。后来又买了一大袋的土豆啊，就炖了一大锅，放在那个 Ziploc 就是塑料袋里面封好，放在冰箱里，每天就靠吃炖好的鸡腿过日子。这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真实的经历。在那一段日子当中，因为生活拮据，没有收入，身份的问题一直就是卡在那里。那个老板呢，一直说啊，你等着，你等着，就帮我干活，你等着。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在哪里，要去哪里。我和我家人，我的太太和我1岁的儿子什么时候能团聚，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更艰难的是后来呢，中国爆发了非典，大家一定记得在2003年，这个事情又让我和我太太团聚被延缓了1-2年的时间，一度领事馆都关门了。当时最艰难的那个岁月当中，如果我在那个时候没有认识神，没有去教会，今天想起来是非常危险的。那我是怎么去到教会的呢？当初呢，在旧金山我落脚的时候，第一个主日，我的朋友问我说，你想不想去教会，附近有华人教会，你要去我可以带你去。其实他也不怎么去的，但是他觉得说反正你也没事干嘛。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你带我去看看吧。我有生以来那一天是第一次进入教会，就这样与神结下了，中国一句话叫不解之缘呢、确实是上帝拣选了我。我去了那一次几天以后，教会的牧师来探访我。我记得那天他带着一个 小本本给我和我朋友两个讲福音，讲完以后呢，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我和我朋友当时其实真的没有听得太懂，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牧师姓周，他这么的热情，这么的诚恳的看着我，我们俩就真的异口同声说、可以可以，我们愿意。然后他就带我们做了决志祷告。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接受主了吗？也算不上。但是我到了洛杉矶以后呢，一个人住在那个仓库里嘛，起初嘛谁都不认识，我就想说我还是要到附近找一间教会去参加，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不错的人。就这样找到了附近的一间教会的信息，在一个主日我自己骑着脚踏车去了那间教会。聚会了半年以后，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起初呢，我本身被无神论困扰，20多年前每一位从中国来的上过大学的人想要突破这个拦阻，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过不了心理这道坎儿。大家都觉得说我是有知识的人，今天要是信了主啊，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他们一定会嘲笑我的。我信主以后，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我今天决定要信主了，我太太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没事吧，你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当时让我觉得很难堪，心里很难受。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接受了主呢？我记得我当时看了游子吟，是我教会的小组长给我的，还有一位弟兄，他看我对信仰是有兴趣的，只是一直突破不了这个拦阻，他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每一个周四的傍晚下班以后到我家来跟我一对一查经。还有一位我们的助理牧师，他曾经教过我8次学开车。他们3个人在我身上所投入的这种爱付出的经历呢，让我深受感动。加上后来我读了游子吟以后呢，觉得说这个信仰是很好的，我应该有所突破。就这样我在2002年9月22号那天受洗归主的。在我受洗前的一周的晚上，因为我的小组长跟我说，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神祷告。事实上之前我从来没有祷告过，我还没受洗呢，我根本就张不开口祷告。但是在那个时候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刚刚讲过了，钱花光了，身份没有搞定，前途不知道在哪里。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床头，我跟神做了一个重要的祷告。我的祷告很青涩，我说，主啊，我就要受洗了，我决定要信你了。今天我知道其实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神拣选了我，他感动了我，把我终于带上来了我的心。我说我决定要信你了，求你帮助我，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能找到方向。如果你帮助我，我愿意一生一世跟着你，服侍你，像带我的这3位天使一样，我愿意。我称之为在我人生中重要的祷告，也是我生命翻转的开始。那天以后呢，的的确确啊，我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了。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分享的，说信主以后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 真的就这么发生了。有人说，哎，你说的好像跟大家说都是一样啊。我说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我也相信都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神的大能嘛。但是我自己的的确确从我在那天晚上我祷告一周以后我受洗，从那以后上帝把我带上了一条丰盛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虽然在这条路上我经过不少的波折，曲折软弱，也跌倒过，遇到过很大的危险和试探，但是我明白上帝一直在祝福我，直到今天他给我的祝福超过了我的所求所想。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上帝是如何带领一位真实跟随他的孩子的。经文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的的确确这些经文所描述的上帝在一个人身上带领，在后来的将近22年当中一一的应验在我的身上了。感谢主，我说从此以后靠主前行。虽然一个刚刚信主的人还不完全明白什么是靠主前行，常常还是靠自己的，但是呢的的确确我知道我们要祷告，我知道我们要求神的保护，我知道我要求神的引领，我知道要求神的祝福，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向神祷告的。后来神的带领就一点一点的实践在我的身上了。在我受洗以后的一个月啊，事情出现了转机，我就有机会离开城县了。刚好我太太的叔叔从中国来到美国，他也是来闯的。在那个年代22年前呢，很多的国内的为了追求美国梦都来美国闯天下的。我是他们当中比较年轻的，我来美国的时候27岁，叔叔呢大约45岁47岁。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哪里，我已经来洛杉矶了，现在住在华人区这一个地方。后来在2年前我建立了一间宣教的机构叫生命之光福音中心，我们就是在那个区域做福音性的工作。他当时就住在那里，我说我在城县安娜汉现在遇到挺多的困境，已经全都花光了，不知道去哪里。他说没事，我来接你。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朋友住在家庭旅馆里面的一位周弟兄，开车把我从城县接到了现在的 St. Gabriel 和 Montreal Park 这个地方。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我说我想找工作，但是我没有车。他说没车可不行啊，洛杉矶这个地方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我说确实是，之前非常艰难，那个时候我来美国已经有10个多月了，一直是靠自行车出行的。在南加州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炎热，我记得当初我还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存在了一家华资的银行，离我住的地方骑脚踏车就自行车要骑1.5个小时。我临走之前我那个叔叔说我明天来接你，哎呀，那我今天说我得去那个华资银行把我这个钱取出来啊。后来才知道其实华资银行啊在别的地方也有分行的，但当时我刚来美国我不了解，我就一定要去那个银行把那个钱取出来。我骑脚踏车骑了1.5个小时，取到钱以后再骑1.5个小时回家，骑了3个小时在大热天，这个当时亲身的经历啊。我叔叔说，哎呀，我带你去买车好了，刚好我带了点钱。于是他就带我去蒙市有条大路叫 Garvey， 那边有很多卖二手车的，我就买了一辆车，花了$2,400。这辆车呢我开了将近2年，在未来的2年当中，上帝让我开这个车的时候经历了好多次奇妙的带领。买到车以后我就去找工作，打电话问说你要不要人啊，我可以来上班。结果有一家法律事务所，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助理，你可以来帮忙吗？我说可以啊，我就开车去上班了。他给我的工资是$1,200，很低很低啊，在当时也是非常低的。他说我找你来呢，就是想让你今天晚上以及以后啊，每天为我去机场接人。我有些客人从外州来的，今天晚上就有一个客人过来，你可不可以9点钟去把他接过来。那我为了让他能够聘用我嘛，我不敢跟他说，哎呀，洛杉矶国际机场我从来没开车去过呀，我只是之前来的时候还搞错了方向，在2楼就那一次再也没去过，他在哪儿啊，对不对？高速我也不会开，但是我说可以没问题，我可以去。这就是新移民的挑战，你没有办法说 no 啊，要想办法，对不对？回到我住的那个家庭旅馆，我就想着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个人接来呢？9点钟到，我就找家庭旅馆老板，我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趟机场，我帮你去找一个客人，我让他住在你这里，只是需要去接一趟机，你陪我，我开车。结果老板就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呢，让我的朋友，他朋友是一个女的北京人，让他陪你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他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好。就这样，他的朋友上了我的车，我们就上了高速往西开。这个图片就是现在那个高速的情况，我前一段去拍的照啊。 那我从十号高速往西开呢，十分钟就要上一个710，结果十号转710的时候有个270度的大弯路，因为我不会开，我没有开高速的经验，我以60英里的速度开进了这个弯路，这是一个270度的弯路，限速25英里。当我的车开进这个弯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尖锐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车突然间就飞起来了，真的就像在云中飞起来一样。然后听到砰的一声响，车就开到了两边的 ramp 上面，这个斜坡上面去了，就挂在了那个半山上。我闻到了我的车它熄火的时候有汽油的味道，我想说完了完了，这个车肯定撞坏了，这还是借别人钱买的，我叔叔借我的2400块，刚开了两天，前天买的，今天上班车就撞坏了。我身边的这位朋友呢，哇，吓得就尖叫啊，他就问我说，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你就敢去机场接人？哎呀，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开高速的经验。这样我们就挂在那个山坡上，长话短说啊，后来呢我们把车呢就一点点退下来了。在退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警察在后边站着看着我们，他是一个摩托骑警。把车退下来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回头看那个警察呀，我说怎么办呢，你让我们干嘛，会不会给我们罚单呢？警察看到我们这个车好像没坏啊，竟然于是就向我们摆手。我朋友说，哦，他让你走。我想说，哦，好，让我走。我一踩油门，我的车就开出了那个弯道，感谢主啊，竟然安然无恙，我们没有受伤，车也竟然没有坏。在我开出弯道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的这个白色的车的前面顶着一大团的黑泥啊，泥土啊，在上面就是撑着，它一点点在高速上继续开的时候，它就会一点点掉嘛。我心里非常的紧张，不敢开快，不敢到里线，我就到外线开。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高速公路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就开出去了，开到下面去了，就 local 我们这边叫，中国叫变道啊，就开到变道里面去了，就离开高速了。然后怎么离开高速了？我们在哪里啊？再重新找高速。就这样，我们还是艰难地到达了机场。我到机场的时候已经9:30了，没想到那个客人的飞机晚点了1个小时。我到的时候他竟然还没到，我就把他给接到了，又平安地开回来。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美国的，你可以说叫职场生涯哈。之前呢，我给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没拿到一分钱的工资，当然他也没有太多活让我做，只是帮他去每天做2-3个小时，所以他也没付我钱。那这个工作是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真正的在一个公司上班，一个全职的 full time 的工作，1200块，感谢主哈。我开这个车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趣闻呢。我干了一段日子以后啊，我觉得这收入太低了，我就想说不行，我得换一个工作，去介绍所问一问。有一天我开着这台车去了介绍所，我走进去以后就问老板说，有没有什么做商业的公司的，做文员的，给我介绍一下。我学国际贸易的嘛，进出口啊，英文我也是懂一些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也能做的。他说，哎，可以啊，刚好现在有一个报关行需要一个人，你想不想去看看？我说可以啊，我现在就可以去。他说你有车吗？我说有。他说你现在就去吧，我跟他打个电话，20分钟以后你就去 interview 面谈。我刚要出门，看到介绍所中间有一个沙发靠墙，沙发上一直躺着一个人，他一下子就跳起来了。他跟那个介绍所老板说，我可不可以一起去面谈，坐他的车？老板问我说，你可以带他吗？我说行啊，那一起吧。于是他就上了我的车。我开车奔那个公司的路上，这个人呢在我身边一直呢就回头看我，一直看我一直看我。他说，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你老家哪里的？我说我从沈阳来的。他说，你原来是不是在东药？沈阳有个东北制药，国内的弟兄姊妹朋友都知道，一个制药厂，你是不是在那上过班？我说对呀，我就是那出来的，来了已经快1年了。哎呀，他说这叫他乡遇故人呢。他说你认识我吗？几年前咱们一起开过会呀。我一下认出来了，这位朋友姓韩，他原来呢在日本的一家商社驻沈阳的办事处做总代表，很高的职位。那我们两家公司有业务，有一次涉及到我的部门，我们就一起开会。他是高高在上的，因为总代表嘛，像总经理嘛，我是一个业务员，当时啊，后来我也做过业务经理。我说你怎么到美国来了，都不知道啊，这么巧啊，这世界真的很巧很巧，竟然让我能在这里遇到他。他就跟我讲什么呢？他说我3年前被公司开除了，因为我跟公司里面的日籍员工打架了。开除以后呢，我自己有很多钱，其实带了据说有20-30万美金，就来美国闯天下来了。我带6000美金，他带了20-30万美金。他说没想到在过去3年呢，我去了赌场，结果我所有的钱全输光了，现在还欠着很多人的外债。 他欠了很多钱，我这次回洛杉矶呢，就是找一个人，他欠我钱，我要把那个钱要回来。他要是不给我钱，他说我就跟他没完，我就会诉诸武力，就是要跟他搏斗了，甚至要去买武器啊！我就当时挺害怕的，哇，这么严重吗？他说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说到这没什么可说的呀，我们俩就一起去 interview 面谈。面谈完以后，他说兄弟，你好好干呐、啊。别学我去赌场，我说我不去赌场，我一直都去教会，你也去教会吧。他说我现在没心情了，等我把钱赢回来我再去吧，再说吧。我们就在那个地方道别了，我们互留了电话，一年以后我们也通过一次电话，他也找到了新的工作，我希望他能好，但是20年过后再也没有联络了。我讲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让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其实上帝就是在提醒我不要学他。在我去的那间教会附近有一个顺发超市，每天都有一个大巴停在超市的门口，邀请所有的人上车，然后他们带你去赌场。如果你上车去了赌场，他就给你发25美金，但是呢，你需要在赌场待一天，8点钟出发，9点多到，要待到晚上5、6点才能够把你再接回来。这一天呢，你就在赌场里待着，什么都没事，还供一顿饭，据说啊，你就能拿到25美金。很多人就趋之若鹜的上这个大巴去赌场，但是我在洛杉矶生活的那些年，从来没有去过任何的赌场。我当初来第一站是到了拉斯维加斯，对不对？我被拉斯维加斯的繁华所吸引了，没想到上帝把我带到了教会，把我放在一个极其艰困的环境当中。我跟我太太说，哎呦，多亏我信主了，我都没有被赌场引诱，从来我都没进去过洛杉矶的任何赌场。她说，那主要是因为你没钱，你身无分文，你一直都没有钱，你怎么去呀？我说呢，这也可能是，如果我有钱，可能我是危险的。你看我当初到拉斯维加斯那种心态嘛。但是的的确确，我在教会的生活帮助我建立了一个扎实的人生的基础，没有在这边染上恶习。在我孤单、觉得无助、觉得困难的时候，一直在教会中生活。周三去祷告会，周五去团契聚会，周日呢主日崇拜，就是这样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直到我的太太在我来美国3年8个月以后，带着我的大儿子跟我团聚了。感谢主。接下来呢，我要讲一段上帝怎么带领这么样一个小人物啊，小人物对不对，这么普通的一个人，起点这么低的一个人，最后怎么就创业了，而且还创出来一间蛮不错的企业。我把我来美国的头21年分成3个阶段，头5年呢是在极度的艰苦中度过的，吃过很多的苦。我跟今天来的新移民分享的时候也讲说，你们吃的苦我都吃过，做过餐馆，住过家庭旅馆，骑自行车生存，我开的车2000美金的车，这就是最低谷的，没有比我再低的了。现在有人说，哦，我们比你还低啊，我说是，我们呢不能比谁低了，对，都是在艰难的境遇当中。感谢主，我认识了神。我来美国的前5年非常的艰难，但是在第6、第7、07、08年，上帝赐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机遇，让我自己创业，这是第1个7年。第2个7年呢，我把公司带到了美国主流的这个行业中的核心的供应商之一啊，感谢主啊。第3个7年呢，就是讲上帝如何把我从一个商人又彻底的改变，呼召出来成为了一位牧师，人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的我虽然是基督徒，也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但是其实我是一个追求事业的人，一直想把公司做大做强，没想到上帝用奇妙的经历把我给改变了。那是我下一周要分享的故事的内容，接下来就讲我是怎么创业的这一段。2004年的时候，我太太还没跟我来团聚，我这个人虽然信主了，也在教会里服侍，我也知道要追求主，可是我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软弱，我们常常称之为叫罪性，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完美的。像当初我看到拉斯维加斯的荣景呢，我怦然心动，我就想说，哎呀，我能不能也放1块钱，然后哗，那个老虎机帮我出来100万，让我一夜暴富，好不好？也有这样的想法呀，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嘛，不是什么属灵的基督徒。2004年呢，有一次我去找工作，是一位潮州的老板，他有一间很棒的做家具的，他 interview 我以后很喜欢我，说，哎，你不错呀，年轻人，我用你好了，来帮我们做一个销售助理，给美国人做助理，你在公司坐办公室打电脑，他们助理要什么信息啊，你就给他。现在我的公司有大量的销售助理，就是我那个位置当时，然后付我2200美金，我觉得还可以啊，比我那1200美金那个工作强多了，对不对？那我就同意了。结果去上班了，上班的第一天坐在电脑前打电脑嘛，有些文件资料让我输入，那我会做呀，没问题啊，我就 key in 啪啪啪啪做啊，觉得不错，这工作很好啊。那天那个美国销售也来了，还跟我握手啊，谢谢你来做我的助理啊，我说好，没问题，感谢主啊，没说感谢主，心里想的啊。第二天我上面的经理呢就把我调到仓库去了，让我做什么呢？说我们在仓库有一个 showroom furniture 的 showroom， 就家具的展示厅，你把这个展示厅这些家具给它装了。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大客户， 沃尔玛还是 Costco 的采购要过来看这批样品，你就把它给全都组装，那我就在仓库里组装家具啊。哎呀，组装了一天很累呀，心里就觉得说我来这边工作是做前面的办公室的，怎么让我在仓库里组装家具呢，对不对？第三天呢我又组装了一天，心里就有点受不了了。当时到了第四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就有点不想去了，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经理说我不干了。他说为什么不干呢？干三天就你干的挺好的呀。我就当时真的就这么讲的跟他说，你不是让我在办公室做销售助理吗？怎么两天让我在仓库里干活呢？这太不公平了吧，我不干了，不干了，你把工资寄给我吧。他们就把工资寄给我，我的工作就没了，就失去了。这个事情发生在2004年，我是2002年来美国闯天下的。在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曾经信誓旦旦的对自己说，到了美国以后我什么苦都能吃，肯定没问题的。但事实上我真的是那样的人吗？其实我也不是，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吃苦，自己太懒了。后来我觉得，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还是在教会生活。2005年我太太带着孩子要来美国了，我一看我自己的账户里没有存款，我还欠着信用卡一笔钱。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我也没赚太多钱呢，你想这种工作态度对不对，也攒不下钱，花销又大。那感谢主了，也花了一些，跟弟兄姊妹去吃饭呢，也都花了。对，就这样，我就心里有压力了，我说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的话我太太带孩子来我怎么养家糊口啊。那个时候我30岁，结果呢我就换了一个工作。长话短说呢，到了2006年，我在给一个老板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跟我团聚了，我们全家住在一个2室1厅的公寓里面，每个月的房租就要1200美金。我当时在那个公司收入2500美金，每个月还是非常的拮据，入不敷出的状态。有一天呢中午，我老板跟我说，我和我太太就老板娘呢，我们公司一共就我们3个人，当时我们两个出去接孩子，仓库里现在有150箱货，过一会儿一台卡车会来提货，你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回来一起装车。我说好，没问题。过了1个小时以后，卡车来提货了，我的老板没有回来。我就打电话给老板了，我说老板，卡车来提货了，150箱货很多呀，那怎么装啊？他说我回不去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货装上去，你自己把它做了吧。事实上我来这个公司不是来应聘做仓库的，我还是做前台做销售的。但是那一天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养家的压力，或者说我的生命确实成长了，的确确双方面都有的。我跟我老板说没问题，你放心吧。于是我扎上腰带，一个人把这150箱货一件一件的，它是省的，不是那种在托盘上一个叉车放上去的，一箱一箱的放在那个卡车上面，把它装好了。弟兄姊妹，你又看到说2004年的我和2006年的我真的很不同啊。我把它看为叫做与神同行的人，生命确实是会成长的。我的确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但是呢上帝一直在跟我说话，说你要扎扎实实的做好你手中的每件事，不要再白日做梦，想着发财，想着成功，想着创业啊，想着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些想法了，我太太孩子来了，我现在就是要养家糊口，努力工作赚钱，好让我的儿子跟我分开这将近4年的时间，我可以给他一个好生活。弟兄姊妹，你想想，这就是每一个新移民的最真实的经历，也是最普通的一个小人物的经历啊。感谢主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发生的故事出乎我的意料，圣经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在传道书9章11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我们常常拿出来分享的圣经的经文，也是神的道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上帝掌管一切，我们人生遇到神给你的机会是重要的，但是神在什么时候会把机会赐给你呢？我们人人都想说，哎呀神啊，你给我个机会吧，我很想要得着你的祝福，得着神的丰盛。不信的人他也会这么说，老天呐，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能够飞黄腾达，怎么怎么样啊，这些啊。其实当初的我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在教会服侍，我养家糊口，生命比以前扎实了很多。我遇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帮他搬着150箱货的老板。另外一个人呢，是前一位老板。当初我太太要来美国之前呢，我看到我的收入实在太低了，每月收入2000美金。我就离开了这个 A 老板，我就是说 A 老板和 B 老板，我常常这么说，我们也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啊。他们两位到今天还是我的好朋友啊，都是我的贵人。我离开了 A 老板， 去 B 老板的公司打工，于是就发生了刚刚我给他搬的150箱货的这个经历。结果我在 B 老板的公司工作了三个月以后，有一天 A 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我想找你谈谈，三个月之前你为什么辞职啊？你也没跟我说原因，你就说不干了就走了。我心想，主要就工资太低了呀，我在你的工作$2,000，我根本就养不了我的家人嘛。他说咱俩谈谈，我给你$3,000，你回来为我工作好不好？原因是我离开以后呢，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替代我那个位置，真的不是我多有能力，而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把他的事情给他搞定，就这个意思。他就要找我回去嘛，那长话短说，我就说好啊，那你给我工资高嘛，对不对？为此啊，他甚至把我太太也安排到了他的公司。 A 老板真的是我的贵人啊，对我很友善。那我就跟我的 B 老板讲啊，我要离职回我前任的雇主那里去，因为他多付我500块。哎呀，真的是小人物，听众们，你看我讲的故事今天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为了500块啊，我要跳槽回去了。 B 老板呢，听到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心里非常非常的不甘，我能看得出来，你也知道为什么不甘了，对不对？我在之前的这几个月帮他做销售，又帮他在仓库搬货，本来不是我的职责，我也帮他做了，他就不舍得我这个人嘛。几分钟以后啊，他突然间跟我说，他一直叫我叫 Michael， 他说 Michael， 十几天前你跟我说你原来是做化学的，食品原材料，我是化学的嘛。你看这个照片就是我现在公司的仓库的一角，你是做化学原材料的，你原来啊做过这方面业务，你在国内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前任的主管，他告诉我一个商机，他说某一个产品最近呢有一个很大的商业机会，你要留心一下。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的，我就是要找一个工作，每天拼命的做，然后赚这$2,000-3,000养家糊口的一个状态，我也没想过我要创业啊做生意啊，完全没想。当时只是他跟我说的时候呢，我跟我这个老板去送货的时候在车上闲聊，我就跟他提到了这个事儿，结果他说你可不可以这样，你别走的，你留下来继续帮我做现在的工作，我投资给你，让你做这个业务，然后给你40%的股份，我们俩成立一个联合的公司合伙，你别走了，为了留你。那这对我来讲的的确确是一个机会啊。我回家跟我太太商量，我说哎呀，这是人生的一个机会啊，我很想试一试。就这样，我跟 A 老板呢就打了电话，我说对不起，我回不来了，因为 B 老板要投资给我，跟我一起做这个化学的生意，因为有一个商机呢会出现，我们想抓那个机会，因为他出钱了嘛。那 A 老板也理解了我的想法，就祝福了我说好，那你跟他做吧，没问题，你要做不成功你再回来，我等你啊，我等你。你看两个老板无形的都在提升我嘛。我跟 B 老板合作了三个月以后，做这个生意了，开始做，非常的艰难又辛苦，没有赚到钱，所谓的我提到的商机也没有出现，我的老板呢就有点灰心了，也对我有表示了不太满意，就说你看你之前跟我说的有这个机会，我投资跟你做了三个多月都没出现，那我也只是听别人说的呀，对不对？然后你让我做我就做了，我也努力在做，没做成。就这样我们俩呢有一天就握手言和，分道扬镳了，把这个公司就放下了，我就回到 A 老板那上班了。长话短说，我给 A 老板做了一个月以后，忽然间这个机会出现了。在四个月之前我们讨论的那个商机竟然真的出现了，可是那个时候 B 老板已经不在了，公司也不在了，资金也不在了，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当初刚来美国的时候，为了追求美国梦嘛，曾经建立过一间公司，就是现在我的这间公司里面只有$300的存款。那我就想说机会来了我可以做呀，我自己做吧，我用我的公司做吧，但是没有任何流动资金呢。于是我就请求我的 A 老板跟他讨论，我说你可以帮助我，你也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不对？你当初为了把我找回来， B 老板为了留我跟我合作做这个生意，当时没做成我们就分了，那现在机会又来了，我想自己做，你可不可以帮我垫付$50,000，帮助我启动一下，我该帮你工作就工作，帮你做事，只是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创下业好不好？ A 老板竟然同意了，他帮我垫付了$50,000。就这样我抓住了这次机会，在2007-08我自己这个公司就做成功了，感谢主，这个是我当初创业的经历。那后来呢，2009-157年的时间，我把这个公司带到了一个很成功的地步啊，公司的营业额翻了10几倍15倍都有的，成为了美国在这个行业上也算是一间主流当中领军的中小的企业，蛮成功的了。后来感谢主，如果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第二个7年的经历。下一周呢，我会分享在2016上帝已经把我的事业带到了一个很成功的境界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骄傲的，但是上帝用了奇妙的经历呼召我， 我经历了好几个神迹，连续不断的在那两年当中，也有许多事业上的打击，最终上帝把我带出来，成为了一位牧者。感谢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谢谢。
谢谢万牧师。刚才看有姐妹在问，接下来呢？接下来你是怎样成为牧者的？那我们先卖个关子，在下一期的同样的时间，我们会请到万牧师继续分享他是如何突破生命中的挑战，成为一个牧者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感动，在分享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听众中都有一个美国梦，或者有一个天国梦，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但是呢，我们也都经历过低谷，就像万牧师说，从没有身份、没有钱、没有未来，但是呢，突然之间蒙神的恩典，最终呢，眼中有繁华，但是呢，因着心中有主，所以呢，他那些繁华不过就是过眼云烟，从了踏踏实实做事的一个人。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中学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万牧师可以下一次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不但自己成长，而且将自己生命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归向主，使生命得以成长的。谢谢你，万牧师。
感谢主。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请孙雅各牧师帮我们来做今天的访谈的总结还有祷告，有请孙牧师。
感谢主，我们听到的见证是真实的故事，来到美国打拼的时候所经历的依靠神的故事。万牧师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是比他还早30年到美国的，我们那时候一分钱都没有的，没有6000块啊，但是神让我们这些不认识主的人都经历了他自己的保守，特别是在万牧师的身上，他能够抵挡住赌博这样的一个诱惑，他一个人在外面能够想到他的家人，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他的儿女，神在周围给他几个贵人相助，他也这么样的存感恩的心，他讲的那些地方我通通都去过，在丁棒子广场啊，这些 Montreal St. Gabriel， 我在那里拓荒的时候我们2000块都没有，我做牧者，但是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大，那时候我一家五口，所以我很能够理解你当时的情形。我也去探访过很多住在仓库里面，仓库里面堆十几个床啊，我进去他们在那边工作回来，都是来经历了神的恩典，我在拓荒植堂的时候，那许多的人就归向主，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很短的3年能够领会到感同身受到你当时如何的在那个困境中知道这一位主是真实的，虽然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却是一个完全依靠的人。我也知道你说学化学，我是学化学工程的化工博士，来美国在杜邦公司在 Honeywell 做高管，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就全部放下来了，我一个月付完房租以后什么钱都没有，在街上传福音，也没有教会，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但是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传道书里面是9章第11节讲的快跑的未必能赢的，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达到任何的一个境界，而是说神在万事以前的拣选，就是让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顾念到这在各样难处愁苦中的人，他们不认识神的人需要听见福音，我们就回应了神的呼召。这是下周我们要来听万牧师的见证，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想起来有很多的人在困难中今天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激励，可以同奔天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和在过去的岁月中，哦，主啊，你在你自己忠心的仆人万牧师的身上，哦，所做的奇妙的作为。主啊，你的名就是奇妙的，哦，你也是奇妙的测试，哦，主啊，我们也愿意，哦，在，哦，这一段日子中，哦，我们周围有许多在困苦中在绝望里的人，哦，在任何一个角落，啊，哭泣流泪，啊，无助，但是主你没有忘记他，主你预备了许多的贵人在他们的周围，啊，就是教会里面的那些愿意带茶巾的，啊，愿意来安慰他们，啊，也愿意，啊，与他们，啊，一同，啊，走这一段艰辛的道路的，啊，这样撇下一切，啊，来服侍你的牧者，啊，主啊我感谢你，啊，在今天的这段时间中间，啊，你与我们每一位，啊，听众同在，啊，下周，啊，不但自己来而且带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我们一同来看见，哦，主你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啊，将福音传出来，啊，将许多的人带进你自己荣耀的国度。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雅各牧师。 我想到一句话，缺少真实，一切的美都是虚假，一切的善都是伪善。所以呢，我觉得小人物大故事它特别难得的是，每一个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都愿意去分享生命中的真实。今天在万牧师的分享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何可以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也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0号，就是我们进行的190期，同样是由我们的万志祥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经历。所以想听续集的弟兄姐妹，不要去错。错过，很多人在问说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怎么样去关注。如果你有 LINE 的话，请关注左边的；如果你有微信的话，是在国内去关注你的这个微信的 ID， 两个 ID 号都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也在问说往期的回放应该怎么去看，那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回放都在油管里，在国内的观众是有点受限的，那么有网页的这个 link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同时我们的这个往期的节目呢是在雅歌 APP， 如果你们手机上可以下载雅歌 APP 的话，可以来扫描一下雅歌的小人物大故事来收看往期的节目。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